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复辟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今天的神学补给站，刘牧师要以《历代志下》第六章、第七章分享祈求垂听祷告的神。《历代志下》的第六章，所罗门的献殿祷告，占有很长的篇幅。所罗门王七次提到百姓在各种的情况下向圣殿祷告，相信神在天上必定垂听。在这个祷告文中，我们也学习什么是蒙神垂听以及不蒙神垂听的祷告。以下我们就一块来听今天的神学补给站。
瞬息万变的时代，教会如何做准备，采取行动，积极宣教。请听刘光启牧师旧约圣经讲座。
刚读到《生命记》第一章，摩西在回溯过往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就说到当以色列人来到了加迪斯巴尼亚，也就是迦南地的最南边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就来到摩西的面前，这样子对摩西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必进何城都回报我们。想一想他们的行动，他们的要求岂不是超前部署吗？但是当以色列人听到那十个探子的回报，告诉我们说亚纳族人那么高大，那边的城那么样的坚固宽大的时候，他们拒绝进到神的应许之地。问题究竟在哪里？问题是在于他们不应该派那十二个探子出去吗？还是他们存什么心态来超前部署呢？我跟大家分享了约书亚记的第24章，里面告诉我们借着回顾过往来纪念施恩的主，也按着真理心存敬畏，在生活当中侍奉这位神，与他同行。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另外一段经文，不是在约书亚记，是在旧约的另外一个段落，就是历代志下。历代志下第七章那边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他是愿意垂听祷告的神，他顾念我们的需要。如果没有这一位垂听祷告的神，我们超前部署的计划是徒然的，我们努力的超前部署也是虚空的。但是当我们思想历代志下的第七章之前，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视野再往前来看，看一看当时的情境。我们如果回溯到历代志下的第二章，里面记载了所罗门是如何建造耶路撒冷的圣殿。在那个过程当中，所罗门动用多少的资源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用了超过150,000的人力。不单是如此，他还用了上百吨的黄金、白银、铜铁、香柏木，还有珍贵的建材。哇，好多的东西，好多的人力啊！圣经又告诉我们说，当圣殿竣工了，所罗门将耶和华的约柜从原来大卫所预备的那个帐幕，然后搬到这个崭新的圣殿的时候，在那个过程他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献殿感恩礼拜。在历代志下的第七章第四节那边告诉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所罗门献了许多的祭物，这边光是牛22,000头，羊120,000只。我相信当我们置身在那个场景，很可能我们 目光会被哪些东西所吸引呢？可能是被那个金碧辉煌、非常宏伟的圣殿所吸引。也许我们看到的是人山人海，许多的人在那边参与服事；也许我们所看到的是为数众多的献祭。甚至不只是如此，圣经又继续地告诉我们，这整个过程、这整个氛围是让人很震撼的。当我们看到《历代志下》的第五章，那边说到什么呢？那边说到，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在整个奉献的过程当中，第七章又告诉我们说，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因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的殿，所以祭司不能进殿。你可以想到这是多么荣耀的时刻。在旧约圣经描述这么荣耀的时刻，往前回推的话，在什么时候才看得到呢？将近500年前之前是什么呢？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会众把这个会幕支搭完成奉献的那个场景，我们也看见到当亚伦第一次以祭司的身份来献上这个燔祭的时候，这整个场景，这是何等荣耀的时刻。看到这样的记载，我就想到在30多年前，那时候我在读神学院，那个时候很多的教会好像到处的观摩，然后呢看到某一些的教会的场景回来，常常有个共同的看法，一个常常有的 slogan 就是建造荣耀的教会。建造荣耀的教会，什么是荣耀的教会？大家所会想到的就是一个非常宏伟的礼拜堂，大家想到的是许多人在这边聚会，那叫做荣耀的教会。这成为很多传道人的意向、目标、梦想。可是当新冠病毒一来，三级警戒这个命令、隔离命一下，你会发现到突然一个很大的礼拜堂变得空洞，甚至越大的礼拜堂显得越加的空洞。这时候突然让我们有个惊觉，就是到底什么是教会？教会是一个让人家觉得非常宏伟、非常华丽的一栋建筑物吗？或者教会是住在各地各方属神的子民呢？到底什么是教会？我们看到尽管所罗门献上这样子盛大而震撼人心的仪式，但是很特别的，我们所有的东西呢，并不是一个录影带，并不是一个 video 的档案，不是的。我相信如果神给我们这些的话，我们可能会告诉哎，这个我们可能应接不暇。甚至我就在想，如果是媒体的话，如果有这种东西的话，说不定会帮你整理一个献殿大典必看10大场景，告诉你这个要看，这个要看，这个要看，对不对？也很可能再来呢，就会告诉你说，祭司的服装有什么特别的款式材质，那些牛羊不得了啊，他们有特别的来源，他们是从哪里来的，甚至大概有专门的研究告诉你说，这个墙上的这样特别的装饰，那是怎么样的风格，是怎么样的艺术，说不定还很多的深度报道。可是你发现到圣经没有这些，圣经所留给我们的，神允许所留给我们的不是这些，而是一套文本，而是这些内容呢，把刚刚我所提那些会吸引我们目光的东西缩限在最小的范围，可是用更大的范围让我们看到什么？看到神更看重的事情，是所罗门的祷告。也可以说这是神更在乎的事情。历代志下的第6章14节到42节记载了一段很长很长的祷告文，当然我不会花这些时间在这边跟你们念，因为念的话一念就好几分钟了。但是既然圣经用那么大的篇幅来记载，可见的神很看重。我们看到所罗门首先向耶和华他祷告什么呢？第14节开始，他向神献上感谢。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 你向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你会发现到所罗门首先向上帝祷告的是他感谢主，因为呢神是守约施慈爱的，过去他应许的事情而如今一一的实现了，这是他献上首先的祷告。我再说，在人看起来大概大家比较不在乎的不是所罗门当时说了什么，而是那么大的排场场景。可是所罗门这个时候接着又说什么，我们看到第十八节，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啊，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所罗门强调耶和华是远远的大过这个圣殿，大家看到是一个很宏伟的圣殿，但是这位神是远远的超过这一切，是无可限量的。他说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所罗门在刚告诉神说，主啊求你听我的祷告，主啊当我昼夜来向你呼求的时候求你垂听。接着所罗门又说了，你仆人和你名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我们看到圣殿最重要的不是它有多高有多大有多气派，而是在于那是一个侍奉神，是一个敬拜神，敬拜这位独一无二，是一位万有的主，但也是愿意垂听祷告，愿意赦免罪孽的主。所以所罗门有一个更深的期待，他接下来的祷告，好长的祷告，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是为后来的世世代代超前部署。你发现到从第二十二节开始，所罗门的祷告好像套用公式，好像就套用公式，一次又一次的套用公式。他怎么说呢？他说如果人在某种情况之下，如果这个人愿意采取某种行动来向神祈求的时候，他说主啊求你垂听祷告，并且求你采取行动。他就一次又一次的套用这个公式，他总共提到七个这样的情况。他怎么说呢？他首先就说了，如果人得罪了弟兄，而且呢被要求在这个地方起誓，主啊求你施行公义的审判，好求你听这个人的誓言。但接下来呢他又说了，如果有以色列人打败了，为什么打败了？因为得罪了神。而这个人向你祷告的时候呢，求你从天上垂听。而接下来他又说了，说如果你的子民得罪了你，结果你惩罚使天不下雨，哇旱灾，结果呢当他愿意承认他的罪向你祷告，这边说求你从天上垂听。而第四个呢又说到，当你的子民面对什么情况呢？饥荒、瘟疫、旱灾、霉烂、蝗虫蚱蜢、蝗虫马蚱，或者有其他的仇敌犯境，一连串的天灾。然后呢这边说到，当这个人当这群人觉得非常的大的苦难来临的时候，他们向主祷告，他说求你从天上垂听。很特别的第五个祷告呢，甚至说如果是外邦人呢，不属你子民以色列以外的外邦人呢，他说就算是外邦人，他们向主祷告，他说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有没有看到第六个，所罗门说如果你的子民去征战，他们在征战当中他们向你祷告呢，求你从天上垂听。而到第七个最后一个，他说如果你的子民征战失败，而甚至怎么样，甚至被掳到远方去，但被掳到远方就不会出现在这个圣殿了， 没有错，可是他说，如果这些人想到自己的罪，当这些人回心转意，当这些人向主祷告恳求的时候呢？所罗门又说了，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你民的祷告祈求。你会发现到所罗门一次又一次的，他向神提到说，如果有人向你祷告，如果有人向你祷告，如果有人向你祷告。然后所罗门说，他说，我的神啊，现在求你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我们看见到好长的一个段篇幅就在记载所罗门的祷告，而就在这热闹盛大的献殿礼拜之后，我们场景转到历代志下的第七章，第七章十二节那边提到了，他说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提到这个夜间，就不禁让人联想到在历代志更早之前的另外一个夜间。这个夜间发生了什么事呢？这个夜间所罗门在梦中，他向耶和华呼求说，主啊，我要管理的民甚多，而我没有智慧，我需要求你给我智慧。我们看见到这是所罗门向主谦卑寻求的时刻，也是他经历神引导完成神使命的开始。不单是那个夜间，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更往前拉，看到另外一个夜间，一个关键的夜间，那是所罗门的父亲，当大卫起心动念想要为耶和华建圣殿的时候，本来先知拿单说，嗯，你心中所愿的愿主成就，可是就在那个夜间，耶和华神感动先知拿单，要很大胆的对这个君王说，不，哇，好大的胆子啊！要跟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不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可是在这个夜间，神也透过拿单对这一位以色列的君王说，你的儿子将来会承继你的国位，你的这个儿子将来会为我来建造圣殿。各位，当你看到这个夜间的情境，如果你回想过去发生一件一件的事情，就让我们想到这位神是怜悯的，是信实的，他说过的他照做。而在这个意象当中，我们看到耶和华继续的对所罗门说，我也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可以说耶和华很肯定所罗门这个行动，他接受了这个地方成为敬拜他的地方，是向他献祭的地方。但是再一次的，你会发现到神的话到此点到为止，他并没有继续的对于这座圣殿说什么，对于他们所献的祭物再更多的说什么，他反倒说到别的事情。我们看到神接着在第十三节说了什么呢？他说，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如果我们读圣经只是读历代志下的第七章，你看到这样的经文，你可能会觉得这似乎是神自己所提出来的假设情境。如果，对不对？可是我们刚刚很快的重复了前一章所罗门那个很长的祷告，你发现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当所罗门在超前部署为了将来的那些许许多多的人怎么样向神祷告来求神的时候，神已经先回应他的祷告，先回应他了。看一看第六章的26节，神怎么说呢？所罗门说，如果你的子民因为得罪你使天闭塞不下雨。哇，原来神回应了他的这段话。注意，为什么天闭塞不下雨？不是神存心的跟他的子民过意不去，是为了什么缘故？他的子民犯了罪。那么这边所说的蝗虫或者是瘟疫呢？第28节提到了瘟疫，提到了蝗虫，岂不是一个又一个的回应了所罗门之前向神的祷告吗？其实如果我们看旧约圣经，你会发现到在申命记第28章那边提醒了，当神的子民远离了神，当神的子民不听从神的话语， 当神没有办法跟他的子民同在的时候，许多的天灾人祸将接踵而至。公义的神在人犯罪之后要施行审判，但是我们在今天所读的经文更多看到的是，他是蛮有怜悯的，是因为他愿意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就来看接着第十四节耶和华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们就读到这边，我们看到神首先的要求是什么呢？首先的要求是自卑。自卑这个动词所使用的，我们在希伯来文我们会称这个所谓不同的字干，我们说你放字干，这其中一个特征就是它是所谓的反身 reflexive， 是坐在自己的身上。换句话说，他自己要放下骄傲，自己愿意舍己，自己知道自己是谁，自己承认自己的渺小有限无能为力，自己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他必须要自己如此。这边特别称呼如此祷告的人是称为我名下的子民。换句话说，耶和华的名字跟这群人的名字是勾在一起的，就好像是我们被称为基督徒。神为什么在乎我们？我们为什么需要被他在乎？因为我们的名字，我们这个人已经被他贴上去了，我们是基督徒。这有一个标记是他很在乎的。说真的，万事起头难。这边说到我们要自卑，自卑最直接指向的是我们的老我，而这个自卑是我们最不容易对付也最不愿意向神屈服的所在。当我们看到这边说到，若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而最直接这样的用法其实出现在哪里呢？最类似的用法是出现在另外一段经文，也是神所说的利未记，利未记26:41。那段经文提到什么呢？提到神的子民跟别人作战而打败了，不单是打败了，而且甚至被掳到对方去了，被掳到远地去了。而就在这样山穷水尽似乎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之下，他们终于谦卑了。其实这边所谓的谦卑就是那一段经文所谓的自卑。这样情形还好，最怕的就是我们死不自卑，糟糕了。我有一段时间在研究四世纪，四世纪最有名的一段名言就是四世纪的最后一节，那边说到41:25，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在这边把这个希伯来标示出来，很重要的就是这边说个人任意而行，这边 for everyone what was right in his own eyes he would do。 任意而行的时代是一个没有王管理，不受任何人拘束，好像非常的民主自由，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的时代。但那也是一个混乱败坏，叫人很难自卑，叫人很难寻求神的面的时代。这样的记载如果往前回溯来到4:19，我们就看到发生一个事情。有一个住在以法莲山地的利未人带着他的妾去旅行，在旅行途中就来到了便雅悯支派的基比亚，在那边投宿，没有想到他的妾就在那个地方受到基比亚人的轮暴。后来这个利未人为了要报复，回到了家就把他的妾他的尸体肢解了，分送以色列各个地方，号召各支派。当时义愤填膺的这些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的时候，他们就听这个利未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以说这个过程利未人是扭曲事实，一面之词，可是这些以色列人却自以为意。可以说这个时候一再的就看到他们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事实上我们后来才知道，当他们还没有派人去弄清楚，向那些便雅悯人要求查清楚之前，他们已经先发咒起誓了，他们决心跟便雅悯人一刀两断，断绝关系，他们决心要把对方赶尽杀绝。当我们知道这样的事情，这样的背景，那么你回到了后来发生的现场，四世纪第20章 如果你读那段经文，你会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你会发现到一次又一次的内战，然后一次又一次的求告，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的求问神，神给他们答案了，什么支派去打，打败，又问了，神说上去，结果又打败了，最后说我把得胜交给你们，他们打胜了，结果呢，其实很惨。我们会觉得很光怪陆离，我们会觉得这段历史到底在讲些什么？我们觉得他不是一再的求问神吗？各位，如果神的旨意对这两群人来说，两群都铁了心的人，一群是以色列的十一个支派，而另外一群是便雅悯支派，他们都铁了心，决心要跟对方起冲突。神的旨意对他们来说，不过就是个签筒，就是拿来为自己所做的决定背书负责的，就是要他画押签字，就是如此。各位，你觉得神的旨意能够彰显吗？很可惜的，第二十章结束的时候，真的两败俱伤，很惨。到了第二十一章呢，我们看到二十一章，这些很难过的以色列人有如此的祷告。我们看一下二十一章他们说什么。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为何以色列中有这样缺了一支派的事呢？”各位，当你看到这样的一段经文，你觉得这是一个向神悔罪、悔改、祈求饶恕的祷告吗？他们看起来似乎呼天抢地的说：“神啊，为什么如此？”但问题是，他们难道不知道人是谁杀的吗？他们很厉害，用特别的话术。哇，这个希伯来文厉害，为什么呢？他们用所谓的被动语态，用被动语态，缺了，这是什么？就是被杀的，被失去的，被消失的。当你说被杀了，被除掉了，需不需要告诉你谁除掉的，谁杀的？不需要。不说就是不说，不承认就是不承认。他们还问说：“神啊，为什么如此？为什么如此？”感觉起来似乎他们要神给个交代。各位，当一个人存着这样的心，不觉得自己有错，不觉得自己有罪，觉得不需要为自己负上责任代价的时候，不愿意自卑来寻求神，你觉得接下来还有真心的悔改吗？不容易。自卑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步，神要求我们走上这一步。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当以色列人向圣殿祷告，实际上是面向神的同在，而不是单单面向建筑。而今天我们不需要面向某个地方，因为基督是通往父的道路，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Thank you.